牧师，我还真是不知道。
今天听讲到，听到你的名字没有？
我是从您说的第二大点开始听的。我看咱们那个海报上写的是9:30开始崇拜，然后我是9:40进去，结果您都快讲完了。
这么
是不是我？
这么长时间，教会的崇拜时间没搞清楚啊？不会吧？
是我的错，嗯，应该我进去晚了。
那就要下一次见了你，要罚你请我吃一餐河北菜。哎，河北菜有什么东西吃啊？
您上次讲到，不是说有保定的驴火吗？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
驴肉，我们家养过驴，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鱼，再也不吃驴肉。驴肉跟人类关系很亲的，它就是。想方设法要得你的爱。我们家有头小驴，是来到我们家以后怀孕生的，怀了14个月的孕，怀孕期14个月，要不是10月怀胎，也不是1年的怀胎，是1年零2个月，就14个月的怀胎，然后生了下来。生了这个小驴的生下来以后呢？哎呀，这乖呀，你无法想象它有多乖。每天我站在那里做别的事吧，它从后面噔噔噔的一走，走在我的眼前，就是这个，就是在我的身边。我的手一碰，就刚好碰到它的脖子背后这里，让我摸它，我就摸一摸它，它就不走了。我走到哪，噔噔噔噔就摸到哪，很聪明，很通人性，就是你不，你绝对。你养了驴以后，绝对不忍心再伤它的，它就跟你就是亲密的不得了。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从国内出来，在我这住了几天，然后他就蹲在那里跟我们家的孔雀小，就有一个比较小的孔雀，跟他在说话，跟他在学我，学孔雀叫，母孔公公孔雀母孔雀，他在那叫。结果他刚好就蹲在那个驴的后面，这个驴的啪一脚踢了他屁股，然后他就哎呦一声，他踢我屁股，我说啊，还有这事儿，他从来不踢我，你看他主人他不踢的，他看得出是外人，岂有此理，竟敢在我的后面耀武扬威，伸胳膊蹬腿的踢一脚，啪踢一脚。反正这个驴是很可爱的，我跟你讲，驴是我们把驴给送走以后呢，然后在我们教会就产生一阵小名分，有一些弟兄姐妹，其中有一位姐妹对我到今天还有很有意见，哎呀，你牧师妈把我们那个小驴给送走了，现在还很伤心，然后所以说明当时大家都对这个驴很喜爱。
那您说，
你说，你
就
说。
是上，您上节讲到的时候，就说到这个驴是不能作为祭献给上帝的，它必须得打断它的颈项。那驴那么可爱，为什么它是有罪的呢？
天底下哪一样可爱的存在没有罪的？请问，你说一样没有罪的存在，在这个亚当夏娃之后，哪一种存在，哪一个人，看的都是非常可爱的，但他却没有罪。你举出一样，你举得出来吗？举不出来吧。对不对？上帝定标准的时候，不是按照一个动物、一个人、一个存在物是不是可爱，那是看你是不是圣洁，你是不是有罪或者是没有罪，对吧？所以神的标准跟人的标准不一样。山羊，我们家养的另外养有3只山羊，那山羊也是一样啊，可爱啊。可爱的，每天都站在师母的车上，站在车顶上跟我耀武扬威，看着我示威，怎么的？你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就一天到晚给我示威。那我一去的话，他把那个车上面搞得，哎呀，划痕一大堆，踩得坑坑洼洼的，还拿着没办法。他爬不上我的车，我的车是大卡车，师母的车是小的 Toyota，丰田小丰田 Corolla。他就轻而易举的就走上去了， 哎呀，羊也是，你看它羊山羊为什么这么难搞？你知道吧？它的本事大呀。山羊还算好，如果是那种岩羊，就是岩石的岩呢，岩羊，它遇到岩石90度的都可以爬上去，You cannot believe so。山羊其实也是类似的，它本事比绵羊大。绵羊就是本事不大，是比较相对比较顺服一点，呀，他们有人说，就是你杀绵羊的时候，绵羊甚至不挣扎，但是山羊不容易杀的。我没杀过了，我听那些杀过羊的人告诉我，呀，杀绵羊的时候，绵羊基本上不反抗，就任凭你杀它，所以杀那个绵羊的主人都会落泪的。你就看到比如你很难想象的，他杀山羊的不落泪，因为他太厉害。你要把手脚都给绑住，然后拿一个横棍子穿着那个手跟脚，他基本上没得动了。然后你可以任意的去宰杀都可以。所以山羊没有人同情的，但是绵羊的有人同情。而且绵羊吃奶的时候呢，有跪乳之恩，你知道吧？它跪在那里吃奶。那山羊不是的，山羊是站着的吃，骄傲的不得了啊！
知道了，
动物是很有趣的，春天。
确实，确实，您上周的讲道对于我来说影响特别大。对，是的，我已经听2遍了，我还打算再听，因为我上周第一次听是在那个主日学的时候听，但是当时听的就是不是特别的认真，然后第二次听呢，就是在平时专门进的咱们教会网站听的，因为我上周可以说一直以来吧，就是也有一些事儿让我特别的困顿，就是状态特别不好。然后但是上周听了您的讲道，就像是一束光，就是把我的那个困顿照穿了，就是给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当时一下子感觉不是那么迷惑了，就是能想通了，就是上帝话语的力量。我还想这周、下周有时间，我还想跟您，等到您有空的时候，跟您通一个电话，跟您再仔细说说我的一些问题，还想请您和那个神帮助我，确实是。
你如果是跟你个人的情况有一些 privacy 不方便公开讲的话，你可以约方舟阿姨，叫方舟阿姨过来约时间。如果是
好的。
单单讲的是听到的领受，可以在主日学讲啊，没关系的。
是我主要是个人的一些困顿吧。
你可以找方舟阿姨。
好的，好的，好的，牧师。然后就是我还有一个小的想法，其实已经很久了。因为像我平时就是除了您的主日学以外，我是就是每周会经常性的在咱们的那个网站里边，比如说方舟阿姨一把咱们的那个讲到的音频发出来，我就会再重新听，一般会听1、2遍，就是在您主日学之外。但是我发现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小问题，尤其是对于可能主日学赶不上您的这个主日学赶不上您的教导，然后想重新听录音的时候，一般都是那录音里边是3条，一条是您的讲道，有2条呢是分别是我们这上午和晚上您的主日学的答疑。但是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外边在听您的讲道的时候，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今天讲到的经文，它就是里边没有，所以我觉得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就是把每次咱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提前把您的那个讲道经文也作为一条放在里边，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先听经文，然后呢再听您的讲道内容，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更具体、更针对性、更强一些。但是这只是我的小建议，就是适不适合我不知道，只是我的个人的想法而已。
OK，我懂了，就是，其实，在教会的敬拜程序当中，有一个程序是专门读经的，
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经文有没有分享，也是应该有的。就是每个礼拜我都会方丈一，就是讲完道以后，就是第二堂道完了以后，他就会把讲到的经文和讲章全部都发到群里边。 是应该是
是，
应该是有
有，
我的那，
是有的。
你是说放在哪儿啊？
我的意思是放在就是那个读经的那个录音，能不能也放到咱们的那个音频里边？不是有三条音频吗？把它作为第四条，或者是作为第一条放进去。这样的话，比如说有的人在进行专门的学习的时候，就可以特别方便的先听那段读经的那段录音，然后再听您讲道的录音，然后再听主日学的答疑。
这个不难，
当。
这个不难。
这个只是我的想法，不是说要给教会添麻烦，只是我觉得这样可能就是更有针对性一些啊。
我懂，这个不难。这个因为读经之后刚好就是讲到，
对。
可以以后分享的时候呢，就他切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从开始讲到开始，那以后把那个切割点切在读经那里就好。方舟，你听得懂啊？
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要加一个读经的音频呢，那就是再放一条，那就是读经的
对，
音频。那因为那
对，
个讲道的音频是牧师，就是我们录的这个讲道的这个，所以跟那个读经又是不同的。对，就是再加等于再加一条，一下有三条嘛。
你看看怎么样好，就是。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后读经的服饰呢，就牧师自己读。我在讲道以前，我自己把经文读一遍，那就省了那个教会一个读经的。那这个也是刚好是，就是春天讲的这个需要嘛，懂我意思吧？经文以后我自己读，讲道以前我。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后主日崇拜的读经都是牧师读，那就这一块就拿掉了，就是牧师来读，是这样吗？
或者你切割的时候呢？哦，那我看这，
李倩她是一个建议，就是说，那如果把经文的文字放在里面如何？意思就是说，放在那个教会的。网页不是现在音频有三条嘛？牧师讲道跟两堂主日学，那我想李倩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放在讲道在上面，就把那个文字放在上面？还是说春天的意思是说，还是希望耳朵能听到读经，而不是眼睛看，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方舟阿姨，我明白李倩
我懂你的
姐
意
妹
思，
的意思，就是我们都行。我就是觉得在听牧师讲道之前。就是如果能够马上了解到他今天讲到的经文，能够很直观的了解到，是这样是最方便，它的整体性也是更强。那至于是用眼睛看还是耳朵听，我觉得就是以教会哪样操作方便为主吧，都可以。我觉得这样会增加这个整体性，就是我先了解经文，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听牧师的讲道。因为有的时候往往你不知道是什么经文，直接上来听讲道，会有一点迷糊。
OK，那比较简单的呢，就是第一，把那个我们读经是专门一个人去读经的，就把它放多一个 link 就可以了，这第一条。第二条呢，就在前面加一段文字的经文，这个也应该是不难的。两样都有，好吧？你读也行，你读经文也行，听经文也行，两样都有，那就不用牧师在前面加了。
对，其实，每一周我们是有不同的弟兄姐妹服侍
牧
读经的部
师，
分。
啊？
如果要把读经的录音放上去，还要多一些。就是我们读经的是一个视频，需要给它做成一个音频，然后再把那个音频传到网页上面去，才能加上去，就麻烦一点。但是文字就只要粘贴过去就好了。
OK，目前暂时不增加太多的行政成本，就把文字粘上去就好，这样子比较快，好吧？因为，春天这个响的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有人读也比较容易，开的车也比较容易，但这个行政成本如果增加太多的话就不好了，还
明
是
白的，明白的，
教会的同工做起来不用太。
对。
知道不？春天呢、啊？我们教会服侍其实不容易的。这6、7年来，弟兄姐妹付出多少代价？每一个展现出来的这种 音频啊、视频啊、文字背后都是弟兄姐妹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很难，
牧师，
知道。
是，我能感受到，我真的能特别深的感受到。所以其实这个想法我已经有好久了，就一直不太好意思提，就是觉得是不是会增加咱们教会同工的任务，我觉得不太那什么，
你提是应该的，你提呢，牧师心里很感动的。为什么呢？你提就表明你对神的话语有渴慕，那牧师是很开心的。没有什么比这件事让我更开心的了。就如果讲完道、服侍完，让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有感觉、有感动、有感知、有感念，这不正是教会服侍的目的吗？就让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产生关联、产生关系。对吧？这就是，我们服侍的目的就是这个，但是也求弟兄姐妹体恤我们的有限和软弱，谦卑与无奈，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都在每个弟兄姐妹都很努力的，都是用了
明
心，
白，
听了命去服侍的，都是一个两个都是，很多
已
弟兄
经
姐
很感恩了。
妹是我们教会很多这种春天，你知道吧？无名英雄。就他做的事情根本不出名的，什么名都不出，谁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东西，他就坐在神面前，那个默默无闻的服侍。如果没有这样一群弟兄姐妹，这个教会不可能维持这么多年的。我们从2020年的初到现在6、7年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6年多的时间，6年半了，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想。可能就是维持那时候疫情刚开始嘛，可能这网上聚会就是一两年，一年起三年止，然后就恢复到线下聚会吧。当时都这么想法的，所以我们教会吧，上到网上下不去了，大家都在网上那种连接性的粘连度很强，所以弟兄姐妹都在这里已经习惯，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的家园，这就是我们生活生命。彼此相连接的地方，这就是主的家，就是神的教会。所以，感谢主了。
这是我们获取灵粮的地方，
阿门。
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
是，你说的对。
真的，
教会
好，
就
感谢主，特别感恩，特别感恩，谢谢牧师，
感谢主，春天。你今天晚上这个分享令牧师很感动的，不管谁呀，就是听完道。我看见弟兄姐妹有渴慕的心，有对神的话有感觉，我觉得这是神恩待我们教会的一个明证了。感谢主，也谢谢李倩的补充了呀。感谢主，哦，老主，
小雪举手。
小雪，我看看啊，小雪，那出来呀。出不来啊！
牧师，我声音出来了，牧师。
哦，人还是不可见人。
那个声音出来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如果有不方便那就不出来。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是那么蓬头垢面，也没有躺在被窝里，也还是方便的话，那就大家见个面呗。
牧师，就我刚才就是听你们的分享，然后刚才就是听到那个春天姐妹的这个分享，就感受到她非常渴慕神的话语。然后她是听，我是写，然后我觉得她的建议就是其实也蛮好的。但是牧师，你刚才提了一点，你刚才说你在就是你讲到的时候，咱们把经文打到你那个 PPT 上面。然后一个是写的人他能够看到，还有就是听。然后你可不可以再读一遍？就我们还保留读经的这个环节，但是你在你的 PPT 上面，你在讲到之前，可不可以再读一遍经文呢，牧师？
有一个专门的弟兄姐妹，专门来有一个读经的服侍，在讲道以前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们都有看。我意思说，就是在你讲道环节的时候，现在说的是你讲道的环节，
那
就是。
会不会有重复的嫌疑啊？
那这样子听的人，他在看你这个音频视频的时候，他听的人他也能听到，然后写的人呢，一看到你 PPT， 哦，今天是讲出埃及记十三章三到十节，他也可以就是说记录下。有如果圣经不是在手边放着的话，这样子我们看你的 PPT， 我们听你读圣经，就能听的人能听到，写的人能写到，我是这么理解的。这是给你的工作可能增加了一点点的工作量，但是跟就是同工们，他就是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就说到您这个环节，
倒不是怕辛苦，也倒不是怕重复，只是逻辑上有些不合理，就是有一点重复嘛。在整个聚会当中有一个读经，为什么有两个读经呢？你懂我意思吧？有点逻辑上不 match， 是这个问题。
那就像有些人他有时候可能没有准时去参加，他可能没有听到读经这个环节，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他敬拜环节也没参与到，读经环节也没参与到，一进来就是哦，在那儿听讲道呢，然后就在那儿听你分享，但是分享到经文是哪哪哪，可能他不太清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会。那我们假设弟兄姐妹，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听，应该从敬拜的时候就开始来参与敬拜，那是我们期望是这个。那如果说，我们在中间的一个环节讲到一些安排了一次读经了，然后到我讲到的时候我再读一次经，那如果他再晚来几分钟呢，他又错过了，那我是不是要在讲到中间来等等啊？我怕有些人没有来听到经，我再读一遍，那读一遍不够再读两遍，你懂我的？我们在讲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合理性。因为你如果重复的话呢，我不知道你下不下围棋啊？下围棋的话呢，也最怕这个子粒儿过于集中，就有重复之感，就失去了美感，失去了这个围棋的乐趣。服侍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做的刚好是那个 necessary 必要的东西往那放，是献给神一个祭嘛。如果你献一个重复的祭，除非你把前面那个读经取消了，牧师在讲到一些自己读经。那可以，就逻辑上不重复。小雪听得懂我意思吗？
了解啊。
嗯，这个就有一点，你叫安排服侍的人就有一些不合理了。今后这个这么一堂崇拜拿到去给人听完以后，就会有人有所谓的诟病了。哎，为什么要重复呢？你们为什么要做重复的事呢？我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小雪。听明白我意思吗？
我补充一下吧。其实，其实，在之前，以前牧师他也会常常提醒我们大家，就是说，其实每一周，像我们都会先发海报，对不对？会发在群里面。那海报上是不是就有列那个经文是出处在哪里？那其实以前牧师就会对大家讲，就是说，鼓励大家，你要先读这个经文哦。那读了经文呢，再听牧师的讲道。比较不会好像迷茫不知道在听什么。那我就拿我不讲别人，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哦。其实我每个礼拜等收到海报的时候，像我也会先去看经文，否则的话那个翻译讲到你不看经文，你不知道自己在翻什么，好像就是完全无头绪的。所以说如果能够先把经文，而且至少不是读一遍以上，当然牧师说他讲到他起码要读100遍，至少100遍以上。那我是没有读到100遍，我想起码4-5遍我会有，因为这个是不为别的，就是说好像先预备好自己的心。而且教会我们尽量是在我们收到制作海报同工的那个海报之后，我们就收到一定尽快尽早发出来的原因是什么，也是让弟兄姐妹能够提前预备，而不是到主日听讲到的那个当时，或者是说事后听回放的那个时候才去跟经文触碰，那就有点太迟了。而且呢，主日学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反馈，就是说听完讲到可以提出就是你的心得，或者是得着，或者是说提问。但如果说事先没有先读经文的话，恐怕很难，就很难你听完讲到你马上能够所谓的得着或是什么。那这是我一点点的分享，所以给大家一些鼓励吧。我讲完了。
当然我也 也理解了，就是方丈也讲的是比较所谓的高标准或者完美的一种状况，就是弟兄姐妹在听讲道以前，先把经文读，我不要求你读100遍，也不要求你读50遍，甚至也不要求你读10遍，读1遍到3遍之间，我觉得我就很满意了呀。如果读一段，读一两遍、三遍，最好3遍以上了。我呢，我是不读个几十遍以上，我其实不会写讲章的。我需要跟神的话语，我整个人的生命要跟神的话语一直融合在一起了。就是我礼拜二现在是改的礼拜二写讲章，那礼拜二写讲章这一天，礼拜二呢，我几乎不能做别的事情，要把我自己完全融进这个经文里边，也让经文导进我的生命里边。就是那种水乳交融的这种情况，才有东西写。这个时候，其实你做好这个预备呢，就是预备一个情况，就是让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能够起它的作用。你读那个创世纪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呀，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好了，留意下面一句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呀，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亲近神以前，我们人的生命需要有一个 be water， 就是是水，成为水，好像水，几乎就是水一样的那个状态。水的状态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平静的，一个湖面没有风没有浪的时候，它就是平静的，你是安静的。它这个安静的下面呢，是有内容的，有鱼虾蟹，有许许多内，很多的内容在那里。但是因为神要在这里动工，所以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是水是不允许有渊面黑暗呀，不允许有就是创世纪第二节经文的那种状况，乃是神的灵要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时候的水面是已经平了，就人读完经以后，心情才有可能安静下来，才有可能准备去领受神的恩典，领受圣灵的动工。如果我们太 rush， 就太忙乱了，太 busy， 其实神也很难在你生命里边动工了。所以，假如你要是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听得懂神的话语的人呢，你真是要花一些时间，要 be water， be quiet。呀，就是安静如水面那般安静。如果你不安静的话，呀，水呢还有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它是可以填满所有的空隙。呀，一个只要有水的地方，它就肯定从高往低处流，它总是把所有空隙都给填满了。那人生命，坦率讲，试问谁不是在这个世上？呀，过得坑坑洼洼，支离破碎，遍体鳞伤，谁都是这样子的。但当上帝的恩典来到的时候呢，我们是被神的恩典填满的。这种填满的状态就如同水一般淋到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那受的伤痕呢，就覆盖了，就福恩福杯满溢了。所以诗篇23篇也讲的，我们生命什么叫蒙恩呢？这是福杯还要满意，这个恩典多到一个地步，它是满并且溢出来的，满在那里的。溢出来是表达圣灵工作的光景和状态。那听讲道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之前没有安静，没有让神的恩典来充满，没有去让神的工作在自己生命当中去动工，那我们基本上很难与神同行，很难与神动工。这个与神同行、与神动工，其实就是我们如何领受神的道嘛，神的话语嘛，神的话语如何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盐，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凭什么？那就是我们之前这个预备我们的心。要听懂一堂道，其实不容易的。你会发现，就是每个礼拜主日学的时间， 凡是能够当天能够把讲到的内容当时马上去回的人数量是很少的。为什么？你没有安静，没有如水一般的平静，如水一般的填满，那你很难对神的话语产生互动，这就是那个重点了。小雪提出来那个呢，当然我理解了，就是，但是我也略略讲一句呢，有一点点怎么讲呢？小雪，就是，我有点不忍心这么去做，因为会把你在神面前努力的那一份机会给剥夺掉了。那你好像在这一点上，你成了一个要保姆去给你喂奶啊，给你洗碗呢、啊，给你刷碗呢、啊，给你洗衣服、啊，把都做好了，你就躺平在那里，张开嘴巴，跟神说：“主啊，请倒进我的嘴巴来吧，啊。”然后呢，不能倒太多，倒太多给噎死了，倒一半，然后慢慢咽下去了，再躺下来，啊，懂我的意思吗，小雪？就是。其实人也需要做到自己在神面前的努力的，你要努力去准备经文，你要努力去读经文，你要努力之前思考经文，这些有了过程，自己在神面前尽到这个努力之后，神就把圣灵大能充满你，神的恩典充满你，神话语里面的奇妙的充满你，你听听春天讲的那几句话，你也会很受感动的。他听完一堂道以后，他就发现他生命是被充满的，他生命当中的具体的问题，哎，是可以得到光亮的光照的。所以这个就你可以看得到那种渴慕的心。当然他也提出一个就是经文的问题，那我对春天也多说一句话，其实春天我们可以把那个读经或者经文放那里，这是没有问题的，我同工也都愿意去做的，但是我也略略鼓励你，不要单单满足在这里，而是提前你把经文读一读，好不好？春天，给你发个
牧师、
啊。
好的，我懂。实际上，您刚才还有方中阿姨说的，又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说，你想靠近神，想靠近神的话语，你要有自己努力的那一部分，不能躺平的被喂。你还是要去，首先你要做到你自己应该做的那项工作，就是你要主动的先去寻求，你才能寻得到。
阿们，你说对，耶稣就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那这个努力怎么努力，没让你去上刀山下火海耶，只是让你读经而已耶，要求不高啊，对吧？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命，命都没了，我们去读经也是理所应当的，你说对不对？
是，我知道。但其实我跟小雪姐妹，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怎么说呢，其实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更完整，就是对于那些渴慕神的话语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更方便的获取，可能是另外一个途径。但是您刚才讲的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如果你想获取的话，通过目前的这些资源或者是提前的这些教会里发出的这个海报，你是一定能够获取到的。
你说是对的。两方面呢，就是从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的角度来讲，我们尽我们所能做的最好。但是从弟兄姐妹的角度来看呢，自己的这个努力也应该去付上代价，对你们在面前的光景和祝福是更加大的，好不好？
好的，明白了，谢谢牧师。
感谢主，谢谢春天，谢谢小雪。小雪在吗？小雪，
我在，牧师，我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回应。我觉得可能问出这个问题的话，也说明就是我们没有提前预备好自己的心，就是没有去守住神的这个条例，就是。他具体到就是你要提前去先去读神的话语，对，而且神的话语的确也是挺宝贵的，对，因为神也说了寻找的必寻见嘛， 就是他神的话语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很重要的，哪怕就可能我们忙了一天，我们的确是工作也很忙，我们忙了一天，就是在聚会开始之前需要可不可以就是花十分钟的时间，然后去提前的去读读神的话语。可能以前没有这个意识，牧师，以前的聚会可能的确是以前没有这个意识，就是懒散惯了，有什么说什么，然后就是来到咱们教会之后，然后就是以前我可能会听别人的灵修，就是就唯独圣经里面的就是哪位这个作者的他的灵修，但是他的灵修他不是我的灵修啊。然后来到咱们教会之后，感谢主吧，就是听了牧师的这个讲道，我觉得神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就借着牧师的口，然后就是我的灵修在哪里呢，就是我自己去读这个经文，我自己对神的这种话语的就是看见，我就去，对，这个也是我最近的，就是我不再去听别人的灵修了，我想今天神给了我哪怕就是一节经文，我打开微读圣经就一节经文，就那个今日主题，那就觉得一节经文它就是我今天神对我说的话。对，就是对神的话语来到咱们教会之后稍微渴慕了一点，然后的确是要努力，是要努力。
那个小雪，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种状态呢很普遍，甚至也是我的，我听起来很熟悉很亲切，好像也是我的过去是一样的。我也那个时候特别是初信的时候吧，大概92、93年这两年的时候，我也比较多的，哎呀，只要有一节经文我就在那节经文不断的想不断的想不断的想，作为我的领受。这个好不好呢？当然好。好在哪呢？好过没有。那不足够的地方在哪呢？不足够的地方就没有在一个结构的情况中去领受神的话语。那怎么样去在一个结构的情况，其实牧师每个礼拜讲到的时候，特别刚开始讲引言的部分，都在给你们讲这段经文的结构，上下文，今天这一堂信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引出来的，圣灵是怎么借着怎样的环境，怎样的语境，怎样的人际关系，怎样的场景，怎样的挑战，这种环境当中引出来的，上文下理以及它整个时代背景文化，这些都有交代，然后才会产生啊，今天的经文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么讲，这个讲这堂道的这个内在含义是什么。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小雪你知道吧，就这个就帮助我们怎么读圣经，就是每堂到我都有在讲这部分的内容。所以你如果要灵修的时候呢，你单单读一节经文，那不要读一节，读一个字好了。等会儿，这个有点过了呀。就是哪怕你读，如果你读的内容太少，那有的时候呢是不太容易拿捏出，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到底在讲什么，是不足够的。它需要有一个结构思维，这一段话语，它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一章经文当中，它是一个怎样的信息？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上帝把这话语给生了出来，呀，赐给我们？它针对什么问题的？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主题？有怎样的思考？怎样的反省？以及产生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与影响？这都是读经的方法的。所以以后你听所谓的内行就听门道，那外行就听热闹呀。听门道的话呢，每一次牧师特别是引言部分就跟大家有一个交代，今天这个经文牧师为什么要这么讲呢，这个题目怎么来的呢，这三个大纲又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其实我的第一开始的前面部分引言部分基本上会做一个这样的交代，然后到结语，讲完三大点，讲完到结语的部分的时候呢，就会和引言相遥遥相呼应。 我引言题了，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就画龙点睛，点出今天这堂道最核心的那一点，或者最重要的那几个结构，啊，所以你读书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读个前面，读个后面，然后略略看看中间的几个大纲，你基本上了解这一篇信息的到底核心的内容是什么了。呀，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老师会给你大概十几本书，甚至20本书，让你把这几十本书，10到20本书吧，起码是，他们关于某一件事的主题是什么，或者每一卷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到你综合出来一个核心的信息，这种读书报告是很难写的，你想想。一个学期，总共就这么短的时间，一门功课你要读10来20本书，这不是要命的吗？怎么读嘛？这个时候有时候就有一些偷懒的方法，或者是稍稍提纲挈领，就是能够抽象的方法，读读前面，读读后面，然后中间几个大纲读一读。你读得久了，你善于读书了，你也差不多也能够。就是咀嚼出或者蹂躏出，磋磨出、折磨出、挣扎出、撮合出一些精华出来，当然不全面呀。那是最理想，就每一本书都是精读，但人有多少精力呢？很有限的嘛。所以有精读、有泛读、有通读、有速读。读书的方法不同的目的，读书的方法就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些书，第一遍读我都是速速的读，很快的把它读完，我大概知道他讲什么东西，但是这是不足够的，回头我可能又会这个速读完了，我泛读一下，就大致每一页我都翻过去，起码在我脑海里经过了这每一页的书，但是不一定读得那么细的，泛的读一读，但是后来发现兴趣还是很大。我觉得不行，我还要回去再来读。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个精读了。精读也分很多种，主题式的读啊，然后结构式的读啊，文学式的读啊，逻辑式的读啊，哲学式的读啊。反正你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角度，读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的呀。但是你没有人是完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你这一生每一本书都用精读的方法。呀，去把它读完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不要求那么高。但是我觉得你起码听讲道以先，能不能先读一遍圣经呢？这段经文读一遍，最低的要求好不好？如果说是你愿意读三遍，我已经很满意了。如果你能够读三遍，然后你再来听讲道，你会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听讲道以先，前面半小时。你先把今天的经文过个几遍，一遍、三遍，那你会完全不一样。这个时间让自己硬把它挤压出来，这个时之间，我跟你讲，你会有很大的提高的。因为牧师在写讲章的时候是妥或者满、严格，是按照一种比较强化式的逻辑结构把它给信息给。deliver 出来的，带出来的。如果说你之前做好预备，听讲到并且提问题，你会在，如果坚持这么做，理论上应该在半年之内吧，你的整个思维方法你都会有很大的超越与更新。呀，我弟兄姐妹听得懂这句话，如果你的生命渴慕、渴望的有成长、有成熟、有飞跃、有升华。这是一个在教会里听讲到，就是一个超越哲学博士，超越文学啊逻辑学博士的那些知识和能力。为什么？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好厉害的。你当你
牧师，我想要这样的能力，所以我要提前预备读经文。
好，你听，我想你是听。我想你是听懂，但坚持这个是不简单的，小雪， 说是容易，做的不容易的。因为你真是要对神的话语好渴慕，好喜爱，而且从神的话语得到喂养。你听听今天春天讲的几句话，你就能感受到他的生命是被神的话语就是充满的。你也会有这种就是感同身受的这种感恩的感受，对吧？所以我也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这样去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几乎可以给你一个担保因为我就是这么学习过来的。我用这种方法写讲章也写了几十年了。每个礼拜写一篇，然后每个礼拜我在香港的时候每个礼拜我至少讲五堂道，每个礼拜不同的教会除了本教会以外还有其他教会也会请你去讲。那我们一个大的教会还有很多的分堂也是去不同的教会去讲。宣道会也待过，进行会也待过，新义会也待过，所以很多的这样的教会给我这样的学习的机会。因为你要去给别人一杯水，你自己得有一大碗水一锅水才行啊。你要给别人一锅水你得有一桶水啊。所以你总要比听到的人要预备多一些。那我们听讲到你想想我们教会主日学的设计，它就是为了提高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能力而这么设计的。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按照传统的教会的主日学，那我们就讲一本书呗，讲以弗所书，讲约拿书，我们讲但以理书，讲以赛亚书，讲这同工啊弟兄姐妹轮流带，我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对，我也不用背那么多课了，因为那些内容都是很固定的，网上资料也很多的，我只要照本宣科，照大学水平的老师怎么讲课就够了，不辛苦的。其实当老师你当的久了不辛苦的，背一年课讲五年的课，背一次课讲五年的课，就在大学里面蛮普，甚至到研究生也是这样子的。博士生比较难一点，博士生一般来讲都应该是每年背一次新的课，因为他所提的问题的角度的尖锐性会比本科和硕士呢要稍稍尖锐一点，角度不一样，你很难不当时背新鲜的课，否则给学生一问你就问倒了，你就没话讲了。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跟牧师一起在基督里成长。你们越提问，你们越去学习，我也不敢偷懒了，我也得多而又多的去做准备，把自己的课程啊，我每天都要备课，我都要想象你们可能问什么问题，我就一想到就马上去查资料，读书，然后备备课。那有的时候你们不问问题的，我心里边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以真理出来讲，我讲完最后这句话露个脸吧，就有觉得你们这么容这么好，这么 easy going， 那么容易就放过我了，蛮便宜我了，我觉得也有点把我浪费了，你懂我意思吧？我蛮希望你们是能够，发出挑战，提出问题，我是很开心。以真，你先说，小雪，你等一会儿啊，以真。哎，又没了。
不好意思，牧师，我的家里非常的乱，很闹这个，所以我就不开视频。我想回应一下，就是我个人的体会吧，给弟兄姐妹一个参考。对于我个人来说，读经是差不多四年左右，我其实读不懂，而且读得很少。然后听到呢，也听很多。那听了感觉像上课，就是因为不懂嘛，就像希望懂，然后听到就像老师上课那种感觉。来到 IOC 以后呢，我给我的很大的触动呢是牧师的那一句话，其实到现在差不多四五年了常常提醒我，就是向我自己的头脑宣教。我不知道牧师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这句话给我的冲击是很大的。 我的反思是我到底是信了主了，但是我信的什么我不是很清楚。那我的作为一个神儿女的生活是该怎么样的，我也很迷茫。啊，以前的教会的生活带给我的，其实我也是糊里糊涂。之后呢，我就开始写灵修，就是牧师说的灵修。其实我不知道灵修是什么，就是小白一个。那当时在我们灵修的打卡的那个小打卡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在写，但是我知道牧师是在陪着的，这是啊令我很感动的。我写的其实没有什么东西的，有的时候就一句话。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灵修，但是我知道需要坚持，但是坚持之后会有什么结果我也是不知道的。我每次所写的打卡的牧师都会点一个赞，对我的安慰是什么呢？哦，有人会看，就好像学生写作业老师给你批了一下，这个是当时的给我的一个所谓的存在感。所以我也不管写的好不好，反正就写吧。这样一坚持呢，前后大概差不多两年多三年吧，我忘了。那其中的心路历程其实很复杂的，我觉得写灵修是一个很复杂的心路历程，有一些存在感刷存在感，有一些攀比，有一些等等等等很多。那最后呢，其中有一天我就觉得说我要反思一下我为什么要写灵修，所以我也放在我的灵修上的。之后我写灵修的感受和我的出发点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说每一次操练你所做的事情，可能一开始你不是很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但是我的感受是如果神愿意我们去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会去体验去挣扎啊，去失败，然后去调整，然后去反省自己的内心，我想这个就是基督徒生活近前的操练，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子的。然后之后呢，我就对牧师的讲章会有感觉，以前没有什么感觉，我就会想牧师这个里面的内容一二三，他的题目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牧师的。然后我知道哦，其中是有逻辑思维，是有对圣经的了解，包括各种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啊，以及背后的传统等等等等，很大的一个知识库在后面。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非常非常需要学习。所以我简单的来说吧，所以体会这个过程很重要。那结果会怎么样，每个人是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很愿意去写灵修，就是将自己的思路理清楚。我们的祷告会之前是有弟兄姐妹分享灵修的，每一次都有。每次要轮到我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哪一天的，当然会有之前的，但是我这次灵修结束以后，下一次是哪一天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灵修对我来说是我的读经生活生命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读经的时候，我如果碰到非常有感触想写下来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去写，但是不是马上能够写出来，所以我就会可能花一些时间，好几天，或者这个过程呢，我就会有一些慢慢慢慢的某些系统就会出来，就像牧师的讲章一样去参考。我记得我写那个雅各的伯利恒，然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以扫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再去看我以前的灵修啊，以前真的不能看，但是我很感恩这个一路走来的过程。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不要管自己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或者写得好坏，这个其实不重要，关键是这个过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会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去认识什么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然后才能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说在这条信仰的路上我走得怎么样，我该怎么走，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就说这些吧，说完了，感谢主。
感谢主。以真，我觉得听你的分享，我总是心里边感到被圣灵触摸的，因为你分享的时候，你也同样不是分享一些资料，也不是资料搬运工，不是，你是把你的生命和神的话语结合在一起，让我看见一个鲜活的生命，让我看见一个忠心的生命，让我看见一个怎么样讲呢？以真，我记得我跟你讲过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吧，只要有一个人是了解你以真的，我想他会很珍惜这一辈子跟你的这个 friendship， 跟你的友情，跟你的组内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会百倍的珍惜这个关系，因为你真的是用心去跟弟兄姐妹在回应，而且你这个人还特别有本事，你这个人特别，就是如果在以前的那个职场当中，你属于是一种，就是气场很足，有一点小霸气的这种白领精英吧，属于这样的一类人。但是你其实你来到教会，你就需要很多的谦卑，你就要许多的很多的摆上，需要很多生命的改变。我也看见你生命，从认识你第一天到现在，一直我觉得你生命真的是让我看见被神的话语真的磨，被圣灵真的在那推，然后你跟神的关系也有点像是跟雅各在亚伯都会在摔跤，甚至我都能体会得到。所以一真谢谢你，我就说一声感谢主了。那另外就补充一点，
阿们，
你今天出来分享让我很感动，就是每一次当你们有弟兄姐妹出来在主日学分享你的心路历程，分享你的听到得着你的生命历程的感受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敬拜。什么是敬拜呢？敬拜着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相结合了，相合了，合而为一了，这是敬拜。如果听了这么多堂道，你从来不回应，你从来没有在这个主日学啊、门训的这种有任何的参与，好像教会就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既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兄弟姐妹，更不要说是你的儿女了，就不是你的家人。那我在鼓励弟兄姐妹，是家人，我们就不一定每一次，但起码的，你不要总是不分享。你有机会来分享的时候，大家会看见你的生命。只要你一分享，你的生命就在那里，那这个生命就在教会的这个轨迹当中就留下一个痕迹，被圣灵看到，知道吧？被上帝的手触摸到。你看王希德出来了，马上就想出来被上帝所纪念。我看陈然今天到了没有？就你一个来吗？
啊，陈然在旁边。
陈然在旁边 ，OK。好，那两个都是乖宝宝了，两个都是乖宝宝，可一到了，可一也到了。一家都到了，好，那听听你们俩讲吧，你们俩来分享一下，我也很开心很感动的，你们也是就是愿意来分享主的道，分享你的生命的领受，我觉得我是很感动的，我觉得就是你们一家都是令我很感动的，每一个人都是，特别你们的可意了，可以，我那天我有一天有感而发，我给可意打了个电话，留了个言，我就跟他讲，我说好像是打了个电话，我说可意啊，我回想起我认识你这十年来走到今天，我真是觉得可意，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嘞，而且是永远的朋友，可意永远不会跟我去所谓的背叛也好，背逆也罢的，不会的，就你懂我意思，在灵里边那种。那种彼此的信任，那种 trust， 而且就是 一起来渴慕神话语的那个关系，可以你不方便出来是吧？爸爸出来你不出来，方便就出来，可能在喂奶啊。所以你们俩也是一样，其实比较起来认识你们俩时间没有认识可以那么长，但是也不短了。我们人算是同龄人，比较容易讲什么，你大概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口头语啊，不小心用那个什么过去的词儿啊，马上就在你们那边被捕捉到。好吧，我不讲，听你们俩讲。今天有什么要分享，请说话。
今天我听了就是大家的分享，就是很有这个重新拿起圣经去读的这种感动。因为也很久没有真的没有好好的去读经了，只是这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对，大家在讲的时候就是今天要讲什么经文，那一小段如果都不能提前把它预备的话，我觉得是很愧对牧师的这个分享。
愧对神，不是愧对我，面对神不是我。
很愧对神的，就是至少就是像牧师说的样，至少前后的这个经文都要去知晓这来龙去脉，这个今天到底讲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神的话语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今天就想，我们讲的是出埃及记，那这些人是为什么到埃及的呀，没有好好读圣经啊，我就想问神为什么要安排他们这么难的走出来，那为什么要安排他们进去啊，神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就逼着自己好好的要去读圣经。
地方就四百年的地方就四十年，
因为在埃及里面待了四百多年才出来，对吧？然后是六百多年前可能就有这样的计划了，然后又旷野里面又四十多年，要到达那个牛奶蜜之地，所以所有的就是神精心安排的，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这些为什么。
感谢主，你有渴慕的心，王兴，我就很感动了。我希望你跟陈然你们两个在家里边呢，就每天都固定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出来读一段经文，然后两个互相就分享一下，或者呢到教会的网站上去听一段，听到以后大家可以您夫妻俩一起讨论，很宝贵的。夫妻关系呢，没有什么比你两个人一起读圣经来得更甜蜜的，更甜美的。最好的时间就是夫妻俩一起读了经，一起祷告，一起分享，这是人生间最甜美的事情。如果每一对夫妻都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你们是天底下最蒙福的夫妻了呀。做别的事情其实做得多做得久都会厌烦的，但就是读神的话语不会，因为每一段神的话语它都带给你深深的感动，深深的领悟，然后得力丰盛。而且最关键的目的就是读圣经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那当然也出来分享也会有些犹豫，哎呀我这个都不懂，我就公开讲，那不很多人瞧不起我了，很多人觉得我是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这个难免的。但是我想越是这样，越是暴露自己的不足，那说明这种人在神面前越有安全感，你懂我意思吗？也是越讨神的喜悦的人。如果你样样东西都分享得很完美，各个讲的话好像跟牧师的水平相差不远，可以跟牧师可以分庭抗礼，可以对话，这种人不多的，这种人不多的。坦率讲，就是能够跟牧师在神学上啊、经文上啊，然后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调查、深入的对话呀、啊，甚至有一些辩论呢、啊，这种人是不多的呀。但也我以前就是这样，没有我刚信主的时候没什么没读多少经，没多少理解，就很愿意跟人去辩论。这是我们的老我们，我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嘛，大字报、大辩论，反正是见到权柄的东西总要反一反。见到有人在我上面总要拉的，把他拉下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是蛮多这些老我的，蛮多这些老我的。 啊，的老我在我们生命里边存留，那怎么样去掉这些东西呢？你不读神的话语，你还真没有办法。就是这老我的生命，把它洗干净它，洁净掉，生命有些改变。你不读神的话语，绝是不可能的。你用人的意志，不可能的，没无力感很强的。我很想做一件事情，你就是没有力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出信没多久，然后就开始有一个门徒训练，然后那个牧师就跟我们做门徒训练说，就是你能不能改掉你的什么什么毛病啊？我们很都是夸下海口，我一定改。一段时间以后，跑回牧师那边，牧师我改不了，为什么改不了？就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就有为，老我，不要奢望人有改变自己生命能力的可能性，也不要相信你的一句话，小孩的生命就会改，这都是谎言，这自欺欺人的东西。哪个父母讲讲，你讲一句话，儿女就变得，其实不可能，你们哪有这样的儿女啊？不都啊，好乖呀、啊，我一讲他都听话。你知道，他不听话的全是大多数情况，或者当里面一套，背后一套。哪个儿女不是这样子啊？都是罪人嘛。但是我们在人的面前就要给自己维护和面子，对不对？我们老陈家的面子得维护起来，孩子是乖的，可乖了。我们老王家的孩子也是很乖的。我们都是一方面对自己或者自己家人是一副真面孔，一对外人就戴个面具了。死要面子活受罪，我们都是这样的族类嘛，都不想被别人看得不好嘛。是，但是这个属灵生命就不一样。属灵生命，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还装不了假，掏不了懒，戴不了面具。圣灵知道你，上帝知道你，其实教会也知道你。就不要小看教会的力量。教会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除了圣经，除了圣灵以外，最大力量就是教会了。就只是没有人去体会到。凡是教会，大家同工会教会一起做了一个决定，上帝在天上的保守这个决定的，所以是没法想象教会的力量呀。所以求神的帮助，我们在同一间教会里边，我们靠主的能力，靠圣灵的大能，一同的成长呀。很高兴，陈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呢？陈然，
你在讲到的时候说那个认识和明白这个约很容易，但是守住这个约就非常难，这个我是深有同感，太难了，不是一般的难，
真的是这样，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这跟我们的本性是不相符合的，我们的本性都是悖逆的，我们本性都是虚伪的，我本性都喜欢戴个面具的，不太喜欢别人看到我们里边的丑陋的，人一来戴一个面子，都是这样子的。那让你守住一个约，那可真难，真的不容易。因为需要所谓的守约，在本质上就是放下自己的利益，求神的荣耀，就本质上就是这个。那谁愿意放下利益呢？谁都不喜欢放利益的。谁都想有所得着嘛，不想舍弃嘛，呀。好，感谢主，跟你们分享一下，谈论一下也是很美的。希望你们今后多多的、常常的出来，有机会分享，都是一些美事。人生也很短的，很短的。虽然呢，我们一转眼也就往小七十赶过去了，对不对？过了65岁开始就往70的方向走了，过了70到古稀之年了，对不对？所以黄泉路上无老少的，随地可能哪一天就走了，也都不奇怪的。所以做好每一天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天，不是说到这个高龄才是这样，20岁的人、30岁的人、40岁的人、50岁的人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你可能有一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跟年龄没有关系的。所以基督徒每天都把自己这一天当作是可能性的最后一天， 那我说，我今天假如我今天就要跟主交一个账，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好，你先要说话。李倩，
我也想分享一下
对，
我的生命的历程，就是也跟今天大家所分享的有关系。就最近的一个，就是刚才陈安弟兄分享的守约很难。我们主日就要守主日嘛，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我就讲我自己吧。我一开始，我是在新西兰信主的，就主日去教会。我反正干什么事情，我都是卡点去，主日敬拜也是。那么卡点就会迟到，经常就会迟到。一开始就是这样，后来慢慢的时间久了，认识的人多了，就。不掐点去，会早一点，就是跟大家认识的人坐在周围，大家聊聊什么的。再后来，我就看到教会有一些，姐妹刮风了，到处乱响。那个就坐在前面嘛，他们去了就不聊天，就坐在那静静的坐在那里嘛。后来我也坐前面就。不聊天了。等到后来，我就回中国了。就没有教会嘛。虽然那个时候会看这边教会的视频，反正就自己坐在家里嘛。那时候还是早上很早，那个一个人嘛，就卡点开视频就看。到后来又在我们的教会。有一段时间在北京，我还参加线下教会，线下教会也会早一点去。在我们这里的话，那就是也基本上就是卡点进入。后来因为服侍的缘故，就要先上 Zoom 嘛，后来我就会早去了。一开始我们敬拜以前有10分钟的音乐，当那个 PPT 一放。就开始放那个10分钟，就安静下来了。后来我也忘了为什么哦，会有时候就是全视频，阿实弟兄做的全视频，就是在开始以前他就会有一段。后来我就发现，我一开始我也是因为我要播放，就会有那个前面的半个小时。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半个小时对于我来说是很美好的一个时间。牧师总要说我们要安静嘛，我是一个很不容易安静的人。我就像刚才说的，立志行善，有的我经常告诉自己要安静，安静，但是就安静不了。那个时候我就会安静了，安静了，已经安静了半个小时。再来听讲道，再来敬拜，就很难说再要去不安静。以前我敬拜在家里面嘛，就跑这儿跑这儿跑那儿干这干那的，坐不住。后来就能坐得住了，也是这样一天一天改变的。刚才就大家也讲会。有时候来不及呀，晚一点什么的。如果我们，因为好像可能大家不一定好，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始正式敬拜，但其实8点半我们 Zoom 就开了，我们会播放一个音乐，然后还有一些滚动的海报。其实那个时候。就可以来安静等候。我就觉得，我这么长时间以来，提前半个小时以来，其实我就清楚地看到对我生命的影响和改变。所以今天分享给大家，我讲完了。
感谢主，呀，李倩，听到你的分享，我也很感动，呀，你也是一个用生命去见证主的姐妹，我觉得，你给我带来这个感觉和印象，跟以真是一样的，也是觉得哇，在一生当中能够认识像李倩姐妹这样子，就是用彼此之间。心换心，呀，心连心，以心相连的姐妹，我觉得很感恩了。好，我们听听可意吧。可意举了半天手了，你出来露个脸，方不方便呢？感觉上好像好久没见你了，可意。
牧师不大方便，
好不方便，那你就嘴巴讲吧。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拿着没有放酵的面团跟揉面粉，就扛在肩膀上就离开埃及了。这是出埃及记第12章第34节的内容，然后你结合那个它的上下文，我感觉好像他们是时间很赶，然后仓促之间没有办法把这个酵放进去，就直接出埃及的，还是说，他们本身就已经有这个意识，以后神会吩咐他们要吃无酵饼。所以他们就当时就没有放教了。
这个问题提得好，那你首先遇到这个问题，可以认真听牧师讲啊，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建议，我在乎的是遇到经文、遇到问题该怎么想问题，好不好？可
六
以，
三四七九零七幺。
可以吗？可以。
可以啊。
好，请问无酵饼的方向是对准谁的？你告诉我，
对神吧，
对准耶稣嘛，对吧？这最后是无酵饼，无酵饼的本身是圣，本身背后的含义是 holy 圣洁的意思，holiness，同意吧？
同意。
好，那么请问，从人的本性来讲，它是趋向于非圣洁，还是趋向于圣洁的？请告诉我，
非圣洁。
非圣洁。所以呢？就是上帝用了出埃及的一个场景，你把十二章再认真读一读那个场景，其实那个匆忙之间的事情不单是这一个面，还有其他的事情的。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可能一开始把面揉好了，他就是准备发面了。阿门，同不同意啊？
对，
按照他的本性就是要发面，为什么发面？
好吃。
好吃也多嘛，馒头你硬邦邦有什么好吃嘛？根本不好吃的。上帝让我们呼召出来，从埃及出来以后，就是离开那个口味上的好吃，进入一个旷野马拿生命的不好吃，孤单清寡，boring，对不对啊？那你看上帝基本上让我们忘记埃及的那种美食。然后进入到就是在旷野当中，几乎是禁食祷告生命的那个玛拿的生命，偶尔要吃肉了，上帝从天上降下一些鸟啊、斑鸠啊这东西来给你吃，鹌鹑了，对吧？你看，基本上出埃及过得蛮清寡的，那这个其实对我们平常基督徒的生命来讲，也是要小心。我们如果过多的在乎我们的口舌的满足，而忽略了这个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这个教导。那你看，如果这么讲的话，你就大概知道这个无酵饼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某一种情况，这个情况就是被埃及人逼迫，一个国家政权独裁者的逼迫之间。匆匆忙忙的，自己甚至没有太多的感觉，被上帝预备了带的这个面团，在路上去做，根本来不及发酵。阿门。
所以两者兼有了，牧师，就是他既是时间匆忙，也是神的带领。
这个时间匆忙的本身就是上帝预备的嘛，对不对？
嗯，
就是给了上帝给了埃及人十灾。最后呢，你留意十二章专门讲到法老是怎么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快快走，快快离开我们，记得吗？”
嗯，
这对以色列人讲：“哎呦，有这个机会，怎么样？还不快走？还敢拖？不敢拖了，对不对？”事实证明你也不敢拖。到了最后，他是埃及的追兵、铁马、铁车就追上来了，对吧？他会后悔的，因为法老不断的后悔，不断的后悔。对，不断的说话不算数，对不对？你可以看、
嗯、
看得到的，所以这个无效饼的预备环境，上帝在掌主权。他借着宗教逼迫，借着独裁者的逼迫，借着十灾之后法老的压力，然后他给以色列下了一个命令，说你快点走，你快快离开我们吧，我烦了你们了。以色列抓住这一个历史的窗口，赶紧逃啊，赶紧跑啊！哎，在这种情况下，无效饼的这个面团被 deliver 出来，这个信息就被 deliver， 并不是人的设计，对不对？并不是人的预备，人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中，上帝帮助人预备的这个无效饼的材料，同意不？
嗯，同意。
甚至以色列人都不了解为什么一定要吃无效饼呢，他不了解。但是你看以色列出埃及一路上来，他一直就是贪恋埃及的美食，对不对？以色列人贪恋埃及的美食、嗯、上帝给了玛拿，没味道的，今天人都很难受得了那些玛拿的，而且让你过一个逾越节，在当时的你看看经文十二十三章，你要连续吃七天的无效饼啊，蛮不容易的，跟着上帝走蛮不容易的，你真是要清心寡欲的，你很多的欲望要放下来的。所以来到神面前，上帝借着这样的方式让我们专注在神的面前，同意不？
嗯，同意。
如果说我们太多世界上的诱惑，太多不能放手的东西，我们也大概也很难去亲近神。亲近神坦率讲，对于一个属于世界的人来讲是蛮不容易的，我们的口味都比较重，对不对？特别是你吃个川味啊、香味啊，然后江西味啊，或者是什么是哪个地方的特有一个味道的，特别包括粤菜啦、潮州菜啦，都是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的。就包括你们广西担担粉、桂林米粉啊、螺蛳粉，还有个老友粉，单单粉一个城市就是霸占一个粉的名儿。你们南宁有个老友粉，到了柳州有个螺蛳粉，到了桂林就有个桂林米粉，对不对？它都有很美食的回忆嘛。这种美食的回忆从某种情况下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控制与执着，几乎容易成偶像的。如果走到一，哎，我不能不吃这个螺蛳粉，广西人不吃螺蛳粉，要的半条命的。离开广西很多年，回到家第一吃螺蛳粉，呀，我记得有一次，我看着阿希在我们家吃螺蛳粉那个样子，他平常不吃辣的，你知道吧？可以啊，但是一吃螺蛳粉的时候，什么天王老子都不顾，什么辣不辣都不给我吃。什么意思呢？知道吧？因为螺蛳粉给他从小长到大的这个印象，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显性和隐性的偶像，我们就不知不觉被他捆绑了。我也是一样，我每次一回到广州，肯定要去吃一餐好的粤菜，去广州早咖、广州酒家啦，什么。像还有个大三元呢、啊，其实最好吃的广州这么多的，我不知道陈然你吃过没有？七八七九八零这几年，有一家在长堤，有一家生鸡，有没有听过？陈然，
听过，去过，
去过吧。长堤有一家盛记、嗯， 哇，在那个年代，我吃的广州这么多餐，最好是大排档啊，没有哪一家做的，而且广州的排档比餐馆做的好的。
嗯，南方大学，升给，
啊，升给长堤，在长堤那边，
嗯，
所以你看看，一个盛记的这个名字，这个口味，我有这个印象，陈然也有，对吧？这个印象留下来以后，终身难忘的。但是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的，把我一出国把我送到挪威去了。陈然，你知道吧？去到挪威是什么意思呢？我在中国就有一个上山下乡做知青的插队，去挪威就有一个洋插队的感觉。中国菜的没什么东西的那个时候，吃的连酱油都几乎买不到，所以那时候几乎我吃的就是挪威餐。挪威餐那个叫，我跟你刚开始真的不习惯，吃的 boring 的不得了，但是我竟然在挪威餐吃出我的喜好来。挪威很平淡很清淡的一个口味，这个我觉得上帝预备我了，把我在对埃及美食的贪恋，借着几年的挪威生活，把它给冲散了，冲淡了，也对我以后吃什么我都可以满足，让我在饮食上得自由，也对我很大的帮助了。所以无效饼在整个大环境，你把那个十二十三章再重新读一遍，你看他上帝用了一个，你看他用了法老的力量，用了法老的经历，十灾嘛，对不对？一个背景是十灾，然后一个宗教逼迫的环境，把他们等于是被赶走了，赶出埃及的。好在他们之前就向埃及人要黄金、要金器、要一些财富，放在自己的身边，说走就走了。然后那个面还在揉，还来不及放面笑的时候，带着面团就走。就急到这种地步，你看看经文，啊，所以以色列并没有做好，以色列并不是一个主动寻求圣洁的民族，不是，被上帝带的，啊，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带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来到教会里边也是一样，我们本身本性也是不想追求圣洁的，也是不想追求灵修的，你听以真的分享就知道了，也是不想渴慕神的话语的。但是你慢慢慢慢慢慢在教会的时间长了，你听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分享，李倩啊、以真啊，他们的分享就是在读经亲近神的过程当中，他尝到了上帝的甜头。你听那个李倩跟以真他们的分享，就可以带给你这种，就是包括春天也是一样，他尝到了圣经的甜头，上帝的甜头，圣灵的甜头，圣洁的甜头，以至于慢慢慢慢成为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这都是我们大家要去向他们学，他们都是我们大家的榜样，好好向他们学习。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吧？
嗯，谢谢牧师。
感谢主。可以，希望下次有个机会露个脸出来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好久没见到你了，也想念你了。哎，看到白雪要不要出来？
感谢主。那个牧师好，那个我有个问题也想问一下您。
请说。
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天呢，我在一个群里头，就是他们就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雅米念的那个预知论，一个是那个就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就是说我想问的问题就是，牧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预知论和预定论呢？谢谢。
好的。白雪，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面对这一类的问题呢？有几个基本原则，我认真讲，我也希望你认真听啊。首先，不管是亚美念，也不管他是加尔文或者杰尔文，都不管谁，只要他是个人，他所提出来的任何论、任何观点都不等同于圣经，这个必须要知道的呀。所以他只是谈一些关于圣经的道理，谈论一些与圣经真理有关的思想和想法， 所以无论是加尔文也无论是亚美念，他们都是残缺的甚至是破碎的人类生命对于完美圣经真理的一个有限认知而已，这是个基本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很容易卷到加尔文里边。我遇到很多改革中的弟兄姐妹很可爱，他们只要是不同意加尔文，他跟你拼命，他比较绝，比较绝对嘛。我认识很多很好的朋友，本来一直是好朋友，他成了加尔文神学以后，回来找我来拼命了。我说你别找我拼命，我跟你是教会弟兄姐妹，不行，你必须同意加尔文。我说不行，我说我除了耶稣基督和圣经以外，其他任何人包括加尔文在内，他都不能成为我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耶稣基督可以。那他不放过我呀，知道吗？我这个是大概是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就跟这一类的弟兄姐妹很多的辩论，很多的讨论，甚至辩论起来要快，几乎气氛达到一个地步，要快打架这么个地步了，呀，这血气方刚。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啊，就是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任何的神学思想、哲学思想、神学观点、个人某一个人观点都是有限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加尔文有加尔文的好处，加尔文本身是没问题的。加尔文他是一个渴慕神的弟兄，追求神的弟兄，在属灵生命当中留下了许多的榜样。他的那个系统神学大纲写出来，他26、27岁写的呀，我都很惊讶，是这个年龄能写出这么深刻的文字吗？我打问号的。但后来历史上我找不到一个，就是我这种观点的悖论，就是反对这种观点的立论，我找不到这个依据，我只能相信他就是26、27岁写的，他真的很厉害。加尔文，我几乎认为是就是在世界历史、教会历史当中，除了保罗以外，接下来几个比较了不起的神学家，什么艾任纽啦，那个尤斯丁的 Justin 啦。然后是奥古斯丁啦，然后是托马斯阿奎那啦，包括就是这些人，也包括这个人，包括加尔文，包括路德，包括慈运里，就是这些人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神学家，而且追求真理的弟兄，我读他们的书都很感动我的。但是我是觉得他们本身自己的生平啊、生命啊，没什么值得别人去论断他、批评他的。我觉得我都对他们人很钦佩的。但是后来的人在引用加尔文的思想的时候，他就发展成加尔文主义了。能分得清吗？加尔文的思想和加尔文主义是两个概念。加尔文主义呢，就有一点像今天的这些西方的这些所谓的白左政治正确，是这个道理啊。他说是要保护气候，他就做得过了，所有东西凡是汽油的车都把它取消的，全部电车吧，这个很政治正确啊，他要维护大气层啊，他不现实啊。这个问题，这全世界人有几个人，这电车所带来的污染可能问题带出来更加大，但是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这种思考力的，只要提啊保护大气层啊、保护地球啊、拯救地球，都是政治正确的口号。加尔文主义也是一样，加尔文主义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是100%的要拯救你。上帝呢是100%的撇弃你，你想得救都不可能，或者你想不得救也不可能，他100%的绝对的，你是绝对的得救绝对的不得救，都在上帝的主权当中。你说这么讲对不对呢？圣经他也能找到一些依据，仿佛神说要有谁还能说什么，很多这样的圣经的经文的支持。但是亚美念他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圣经依据的支持，我们也发现神跟人是个同工的关系的，就神是神也是希望人与他配搭同工的，神也希望人主动的悔改去渴慕他的啊。所以亚美念你也不能完全把亚美念都给一脚给踢倒踩在地上，再加上一脚脚的勇士不得翻身，你做不到这件事的。所以亚美念有亚美念的不足之处，加尔文也有加尔文他不完全的地方，两方面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都有他美善的地方。那加尔文我相信他主要目的是要强调上帝的主权，让人对神生出一份敬畏之心，我觉得没问题啊。从看他的优点长处来看没问题。那亚美念呢，他是渴望人对神有一个多而又多的渴慕，甘愿为神所用，愿意与神配搭同工，也没问题啊。所以他们的初衷动机都是好的，但是无论是加尔文还是亚美念，他都是人呐，他没有能力把事情做得完全，他一句话都说不完全。你去读那个加尔文的系统神学大纲那本书去读，哇，他说的话好激动人心的，读起来心里火热。但是你再认真去读下去，你就发现他在逻辑上他有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混淆，他说话太过于绝对了，那也留下一些破口，让后面主张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就把加尔文的人和加尔文的思想演变成加尔文主义了。一旦进入到加尔文主义，就是他的话是绝对的嘛，对吧？一生产到 一提升到主义的这个含义里面，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就很危险了。当你说你是对的，意思就是你跟圣经是同等地位了，那是不存在的呀。只有圣经是对的，你顶多是个思想，你不能进入主义，对吧？你是一个某一个人某一个学派某一些人的想法而已，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一说你是什么加尔文主义，那我觉得是有问题了。一旦去到主义的时候，也就是说有我对没有你的对，我对你错，这是个过于绝对的表达，在圣经当中就找不到这样的支持，找不到这样的依据了。那亚美念呢，也是同样的，也是有不完全的地方，他过多的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也可能会忽略了上帝的主权的表达，这也是他缺失的地方。所以我是觉得把加尔文和亚美念呢进行一个合理的整合，这是我的观点。整合的时候，我既不执着于加尔文，我也不沉迷于亚美念。亚美念呢比较让人有一个破口，哎呀，我有一些什么罪啊，有些什么软弱，哎呀，是神尊重我的自由意志了，好了，过去能过去的过去了，得过且过，这是亚美念的一个弱点。加尔文呢，不太容易找到这样的空间，因为每一分钟他都针对我的活思想啊，死思想啊，这个想法那个想法，心思意念他都管得你严严实实的，战战兢兢兢的，所以也有他有敬虔的好处。所以看双方都有好都有不好，这是我的回答了。白雪，
我非常感谢牧师分享，真的特别好，
感谢主了。
对牧师，我再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好，最后一个了，就问完我们就要关了。
对对对，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没关系。
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天也是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就是牧师您怎么看呢？谢谢。
我刚才都讲了，加尔文就比较多的强调神的主权，亚美念比较多的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对不对？那双方面都是对的，神又有主权，神也赐给人自由意志，对不对？你单单看单独一个问题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把这两个问题非要对立起来， 那就是人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本身、
嗯、
记住我一句话、
嗯、
白雪，这个问题本、
嗯、
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本身它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必要、
嗯、
我有自由意志就要否定神的主权。我也没有必要强调了神的主权就忽略神人的自由意志。神可以既有他的主权，他又同时赐给人一个自由意志。这个在物理学上到了量子力学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在牛顿甚至包括爱因斯坦，那他的物理学都是比较绝对的。他讲他的那个电子的数量，在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个电子必须在电子圈里面的。但到了量子力学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有个量子在电子圈的外面。你要不理它的话呢，你还发现很不容易发现它。但是你一理它呢，它又回到圈里边来了。这个量子力学简直就是在讲一个人的意识。人的心思意念跟宇宙万物之间的关联，但是今天的人们，我觉得特别在中国的教育里面讲量子力学的比较少，懂量子力学更加少，所以更加不容易把量子力学跟哲学逻辑哲学结合起来去理解的人更加少呀。但是如果说你理解了量子力学，对你的呀其他的思考方式都会有影响，有帮助的。你开始变得不那么绝对了，因为那个任何一个电子或者是原子或者分子，它是可以在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个内核的圈的固定轨道上，它也可以不在轨道上的，它在外面，
嗯，
它在这个圈电子圈的外边。我觉得量子力学给人带来一个什么帮助呢？按照你所知的，你仍是不知道，你得谦卑下，啊，那你神的主权和自由意志，你为什么非要把它对立起来呢？圣经从来没有说对立啊，圣经一方面强调神有主权，但是同时也给人有那个自由意志。亚伯拉罕有13年不亲近神的，对吧？跑到埃及去了，各行其事。对不对？大卫也有犯罪的时候，他有自由意志，看着一个妇人在阳台上沐浴，他心里面就犯诡诈了，起贪念了，起淫念了，他有权的把人给带到皇宫里来，然后犯了奸淫，不但只还犯杀人罪，难道这个时候是神的掌管吗？或者说，难道这个时候神就不掌管吗？所以记住。神的掌管和人的自由意志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阿门。
不矛盾。
对。
好，就这个问题不要讲了。我们等钟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
好的，非常感谢。
谢谢白雪。方舟。
感谢。
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今天的敬拜。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所赐下的丰盛的灵粮，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主日学的当中，我们能够呀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探讨。求主你就带领弟兄姐妹，让我们刚刚在谈到就是主日讲到的经文，也求主就帮助我们能够在敬拜之前，我们能够呀，能够有花一些时间，将这一周的经文，我们能够提前的先去阅读它，甚至能够去默想它。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之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有一颗预备的心，让我们与你有约。我们在主日与主你有约，我们在这一周的当中，我们也与你有约。愿主你就来呀，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多而又多的与主你靠拢，与主你合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